从清早到晌午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聚会很长啊，从清早一直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下面就告诉我们，以斯拉呢就站在一个特别预备的木台上，然后他旁边有几个人，右边左边几个人，右边几个人，以斯拉就站在众民以上。那众民的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了。所以你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的情形。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什么人就读出什么样的圣经来。如果你喜欢知道从圣经里面找到有讲台的话，这是很好的地方。那不管一个人讲，还有好几个人坐在旁边，那你最好讲台上面排几个凳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嘛，有的人一站起来，一把圣经一打开，上面就站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是不是很熟悉呢？在有的聚会里面，你看见如果一切都按照这个是 program， 一切都按照过程来做的话，你看的确啊，有的人一站起一打圣经，大家自动就站起来，然后唱诗坐下，然后等于一唱诗又站起来。所以你说这个根据从哪里呢？都从这里开始。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第八章是讲经大会，讲经大会，你懂吗？讲经大会。然后第九章呢是奋兴大会，讲经大会还奋兴大会，所以这都有圣经根据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要摸着它最重要的内容。那其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这些都是其次的，但是要紧就是当他们在那说主的话的时候，下面你看见就在聚会现场，有好多利未人就在他们中间，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的位置，然后利未人就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他百姓所念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念了，你听见了，但是问题在这里。今天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，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神已经说过的话，但圣灵今天已经住在你里面我里面，他呢要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结果就变成生命的话。那个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扎心，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悔改，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神的话在我身上有没有地位？你要问一个问题，神的话在你身上有没有产生多少影响？你读了这么多神的话，神的话在你里面有没有产生影响？如果产生影响的话，那就是说神不只借着圣经对你说话，神也借着圣灵对你说话，不只是 Logos， 而且也是 Rhema， 不只是真理的道，而且也是生命的话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说尼希米记第八章所讲的，不只是在那一天，你看见了多少年了，他们被掳，现在你以斯拉回来，以斯拉回来，他要用水借着道，要这个洗净所有的皱纹跟瑕疵，然后保罗说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说以斯拉怎么能够叫神的百姓成熟呢？当然只有接受神的话了。所以你看见恢复神的话的丰富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从以斯拉开始的。那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到了以斯拉手里，神的话是完整的说话，神的是丰富的说话，神的话是两人的理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建造城墙呢？是叫人能听见神的话，而且能听见神丰富的话。不光神听见神丰富的话，而且是神的话是两人的理解，是有效的在那说话。只要人听见神说话，人就不能不再是一样，人就不可能从原处回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以尼西米告诉我们，省长尼西米，还有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还有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你看这些人，他们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呢？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弟兄姊妹，好好的怎么会悲哀哭泣呢？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这叫做复兴。你外面有神的话，你听见了神的话，你会哭还是不会哭？这些人他们听见神的话，他们就哭了。因着他们哭了，所以你看这些人需要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悲哀哭泣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又去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 你们是悲哀，但是现在从你们眼泪里面，你有一种喜乐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城墙建造起来了，现在你们终于能听见神说话了。神的话是那么有效，神的话的的确确能够在他们产生那个影响。所以那些利未人就劝众民静默，说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。你看你们这个又不作声，又不作声，又要大大快乐，这怎么做呢？那普通我们大大快乐就是什么？就是很吵嘛。所以你看这个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吃饭哦，你一进去吵得不得了，闹得不得了，因为这是大大快乐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要安静，要大大快乐。用新约的话来说，乃是深处的喜乐，是说不出来的喜乐，是仇敌不能夺去的喜乐。这个是矛盾，但这实在的喜乐。不要作声，大大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前他们不明白呀、啊，有了城墙以后，他们才明白呀、啊。那么多的闲话叫他们不明白，那么多话的脏话叫他们不明白呀、啊，那么多的漏洞叫他们不明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城墙一建起来了，他们就明白了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明白，不光是明白了，第二天又来了。你看见第二天，众民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和以斯拉那里。现在你不需要人说你要不可停止聚会啊，你要拉他来聚会。现在不要，他自己跑来了。你看见吗？所以第二天他到这个以斯拉那里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。然后呢，他们读律法书，就讲了七月间不是有祝棚节吗？哎，然后祝棚节的时候，你知道根据圣经，个人应该上山将橄榄树、野橄榄树、番石榴、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树枝取来，照着所写的搭棚。那于是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是律法书上的要求啊。但这些话他们听见了以后，觉得那么现在不是刚好七月吗？那为什么不起来呢？所以他们就起来。你看吧，稀奇不稀奇？神的话讲了那么久都没有人听，现在只要圣城一盖起来以后，现在就有耳朵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今天你在那争，在那吵，弄了半天，城墙到处都破洞，弟兄姊妹根本听不进去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来聚会伤心的很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怎么样，他们都听进去了，哦，听进去了，而且他们说，于是百姓都出去取了树枝来，你不要一个个去叫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动员不是动员出来，你知道很多人会组织的话，你去动员好，把这些人动员起来，没有人动员他们，神的话动员他们，他们就出去了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在院内，在神殿的院内，还水门的宽阔处，还有以法莲的宽阔处。你看见吗？在那个时候，以法莲还有宽阔处，以法莲如果来的话，有他们的地方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从裸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，那记得这句话很重要。这里没有说从巴比伦回来，从裸道之地表示说现在怎么样，不只是裸到巴比伦，有的人到苏珊，有的好几个地方。所以当尼西米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看见等于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，然后从天涯海角回来。虽然尼西米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跑得不是很远，因为那么乃是到了主后70年以后，以色列人才被抛到全世界各地，真正的抛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这日，以色列没有这样行。于是众人大大喜乐。我问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不稀奇不稀奇？你去读圣经读到这里，你会吓一跳的。为什么像这样？不要记得哈，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过祝棚节，有，但像这样过祝棚节，圣经明明讲什么？从贝勒从说是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，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稀奇的不得了啊！这个不是说从所罗门的时候，圣殿有不是，也不是从大卫的，从约书亚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。所以这个祝棚节是恢复到什么时候？是恢复到约书亚的时候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的。这个恢复是圣灵的恢复的，这个恢复不是一个命令下去我们这样做的，没有，这是神的话在那里工作，结果你看见神就成全他所做的。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 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解释第八章怎么解释，为什么到了第七月，为什么你看见有律法，这个念律法书这些问题，在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我们要读一个地方就明白了，那就是申命记第三十一章，三十一章第九节，摩西将这律法写下来，你看他把律法书写下来了嘛，这是摩西写的，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和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就是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的话。那请记得，当申命记写这段话的时候，摩西写律法的时候刚刚写完，那个还是热的，刚刚从炉子端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告诉他们说，每逢什么时候呢？豁免年祝棚节的时候。豁免年就是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，那一年也就是安息年。那么什么叫豁免年呢？豁免年就是那一年所有弟兄亏欠你的，外邦人不算，所有亏欠你的你通通要还给他们，完全的赦免。他亏欠你，但是不管亏欠多少利息，你通通要还给他，这叫做豁免年。那么第七年的末一年是豁免年，第七年的末一年也是安息年。安息年跟安息日不一样，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以后要守安息日，也要守安息年。安息日是每七天有一天你安息了，但是安息年什么意思？安息年不是人安息，是迦南地安息。这个地呢，要工作七年六年，第七年你不要在他身上工作，你让他好好的休息一年，这叫做安息年。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这个守安息年呢？很简单，意思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神给你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你相不相信？那么以色列人都说我们相信，这个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大家都可以举手，大家都可以说我相信这件事。但是有一件事问你，真的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应该可以相信你工作六年他长出东西来供给你，你如果第七年什么都不要做，他仍旧可以继续供你。如果他真的可以这样做，那个地真流奶与蜜都不是吗？那个地绝对是神给的一块地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理论上你相信，你实际上你是个农夫，你相信这一年我什么都不要耕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他真的会长出来，然后我全家能够得着供应，然后也能够养活许许多多的人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不放心呢、啊？以色列人觉得安息日我可以守，安息年我守不来呀、啊。所以因着不放心的缘故，你知道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每七年应该有一年守安息日，结果他们没有守啊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当这个但以理起来看见说神有一个计划是七十个七年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明白那个七十个七年呢？如果你懂得安息年就知道了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在什么地方？是在历代之下最后一章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七十年，地就享受安息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没有人再搅扰他了，让这个地真的可以享受这个安息，刚好是七十年。那有一次我到外地去服侍神的儿女，就后来有的弟兄们就说，他说下一季你来好不好，请你姊妹一同来。我说好，我把这个消息传回去。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内人说，我说那班弟兄们是希望我下一去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够去，这样的话你可以不要烧饭，你好好休息了。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一句话呢？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那个我在的时候都是搅扰他安息嘛，我不在了他就安息了。那同样的弟兄姊妹，神说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，结果他们好久都没有守了。那么神说好了，神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的。 如果神让你分期付款不给的话，那么一次神要你付清，你懂我的意思？